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纳弗兰金泽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家庭有同样的宗教信仰重不重要呢？如果夫妻俩有不同的信仰，会不会影响下一代的三观？教会怎么看待此事呢？以及怎么扮演的劝化以及引导的角色？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感谢提问者的提问。首先我们先来直接回答一个问题，不同的宗教信仰在同一个家庭会不会影响小孩子？当然会啊，因为父母的语言讲的不一样，内容也差很多的时候，孩子就会在资讯上面呢，他就会出现有可能更不好，就会说混乱。那好一点的呢，他会疑惑，他会想认识。好，无论如何呢，我们的宗教信仰跟家庭是直接有关系的。一个家庭能够和谐很重要，要有大家意见跟理解上的共融跟合一。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如果很多意见彼此分歧，都总是不会找到共同点的话，当然是很困难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这个不管是不是宗教信仰的话题都一样，一个家庭你对一件事总有共识，比方说这太太呢这边重视的是我们家庭的生活品质，可是先生重视的呢是我们先把债先还完，很可能就会在这个事上有理念的不合。有的可能是太太很重视孩子的教育，有的先生很重视孩子长大有没有赚到钱，教育跟有钱有时候又会有冲突，因为有钱的工作不一定是高教育的人会有的工作，也不一定是说你有很低的教育呢你就没办法赚到很多钱，这也都不一定。但是呢，有时候你为了要有好的教育，你很可能就会让你没那么快的去赚大钱，或者是说你不会用赚大钱的方式来去做你的人生生涯规划。无论如何你都会发现到这件事情，就是价值观有没有一样，在一个家庭当中是会直接造成影响的，这是不需要怀疑的。所以在信仰上面也是一样，信仰这个话题它是一个比其他话题都来一个更深入的话题，你知道吗？如果我跟你说我喜欢吃巧克力，你喜欢吃草莓，这个问题还很简单解决。你喜欢穿毛衣要10公分长的这个宽度，还是你要20公分长宽度，这个你这个毛衣还是你这个尺寸，你本身的这个布料的材质，这些通通都是一个很容易解决，这都是看得到的，所以这就是喜好。可是一讲到信仰它就更深咯，因为它是关系到你的 identity，你的认同，你的很深的价值观跟信念。所以这是一个虽然看不到，我没办法穿出来我的信仰给你看，我也没有办法怎么样呢，拿出来一个信仰给你看，好像一个东西这样，像我现在拿一支笔我这样拿给你，这是不可能。信仰是看不见的，它是一个精神灵魂性的东西。那当然咯，这么样子看不见的东西这才难，因为这是藏在你心理想法上很深层的东西。所以这个如果有不同，如果说夫妻之间或一个家庭又没有在这个话题上去沟通，就会让这个家庭在传达很多事情上面出现很大的困难，那孩子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知道一件事吗？在天主教会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最最最最最鼓励的就是教友跟教友结婚，这是唯一的一条最鼓励的正常路线。什么叫正常路线？不是说其他的是不正常哦，我要强调，我指的正常的意思是指这是一个通常 ordinary， 通常一个天主教的基督徒他在结婚的时候，他的另一半通常他就是要是一个教友。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先排除一种状况，就是说自己对自己的信仰其实无所谓，或者是把它看作是一个只是一个生活的附属品，一个加料的材料而已，它没有影响你的生活，好像对你来讲只是一个喜好，好像说你知道吗，这个鸡腿很好吃，然后呢胡椒盐可以撒上去让鸡腿更香，但是有没有胡椒盐其实不影响鸡腿，因为鸡腿是我主要要吃的。信仰有些人也会看成这样， 就是好像说其实宗教信仰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它就只是像调味料一样，那个胡椒粉它加一加让我的生活过得更好，就只是这样而已，我不用想太多哦，就只是这样而已，我不用想太多，那只是如此，所以呢好像我不用去太在意说信仰上的一些问题。好，我们先排除这样子的想法，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讨论了，也不用去讲这个题目了。所以我们单单纯纯的呢，我们单单纯纯的先讨论，就是如果我们自己非常看重信仰，非常非常看重信仰哦，也就是一个正常的天主教的教友有的这个态度，对信仰是认真的，也就是青虫一天主在万有之上，有没有把天主看成是最重要的，像这样子的话，我们理理当当的呢，我们的另一半应该要是天主教教友，这是一个通常的，也是教会的法典呢给我们的指示，这样的用意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信仰是最最最重要的，因为天主是最最最重要的。好，这个会对很多人有冲突，因为很多人他会觉得说，我从来没有把信仰放到那么重要啊，天主教的教导有说我们要把信仰看到那么重要吗？其实答案是没错，我们认为世间的事情都重要，你的家庭和谐，你的朋友关系，你的社会的经营，你的这个人生生涯规划，这都是重要的，从来没有说这些是邪恶，也从来没有说这些是不需要去努力的，从来没有。但是呢，教会不断的强调，天主是万有的主宰，所以呢，对天主的这个敬爱跟把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也就是说，了解这个概念，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教会的法典或者我们教会很清楚的会去说明教友应该跟教友结婚。那这样的一个前提不是说哦，跟教友结婚就会很神奇，其实也没有啊，很多人跟教友结婚也不代表他们的家庭的信仰就会是稳固的，也不代表他们的信仰就会是正确的。有很多人可能结婚了，他们都是夫妻，可是彼此对教理对圣经可能很不了解，很不了解可能就算了，甚至是误解，那可能误解就算了，甚至是有非常不按照教会也不是跟着教会所有的这个想法来生活，他就一直以为教会是教导 A， 可是其实教会教导的是 B， 于是呢他们两个虽然两个都认为这个对某一个主题的讨论应该答案是 A， 但是他们从来都不知道说其实是B， 那这个时候他们就算都是教友家庭，那孩子有没有可能信仰上的三观也会有改变呢？当然也会有，所以也不是说你的家庭都是教友你就会好像完全都没有这个挑战，不再有问题了，好像完全免疫了，不对，这从来不是这样子的。就算我们夫妻都是这个教友，同样有着很多的挑战，我们也要不断的精进我们自己的信仰，这才是真正教会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婚姻当中我们要有和谐的要一样的信仰。这个不是说好像说以为你跟一个天主教友结婚你就会自动家庭都是好的，孩子也是自动都是好的，从来没有这种事。你的孩子很可能说我的父母都是教友，但是我呢完全不相信教会的教导，有没有可能？很多很多这样子的。所以你必须去知道一件事情哦，也不是说你是同一个教友的就会完全没事，好吗？很多时候孩子也看到说我的父母没有活出教会的信仰啊，我的父母的德性没有很好，可能我的妈妈我的爸爸甚至我自己，可能我的太太哎，我的先生好像不够善良，脾气不好，然后呢不平安不柔和，没有谦逊没有耐心的德性，很自傲，然后呢欣赏不了别人的好，然后总是负面的看人啊，把孩子看得怎么样啊，自我感觉良好，都不会检讨自己，也不会道歉，也不会反省等等的，有没有？很多时候像这样子呢也会让我们的孩子，就算我们整个家庭都是天主教教友，孩子也一样会被影响。所以我再次去强调这件事，这不是说家庭的父母都是教友就自动会免疫。好，不过我们还是呢回到我们这一题来看，我们就可以明白教会希望我们呢是跟教友结婚，为的是因为这样子的目的是要让信仰保持正确跟深入，然后能传下去，因为信仰是最重要的，这个背后的概念是这样子，好吗？可是呢我们在现实，你说很多的这个教友他有跟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结婚啊，有没有？有啊，只是呢你要知道哦，在教会你跟这个领过洗的 非天主教的基督徒，好，再次听我说，领过洗的非天主教的基督徒结婚，好，领过洗的非天主教基督徒结婚哦。好，这个呢叫做混合婚姻。这个情况跟另一种情况叫做我跟一个完全不是教友的结婚，也就是说，哎，对不起，完全不是教友还不够彻底，我说的是完全不是信仰耶稣的结婚，也就是完全跟不同宗教的，就比方说我是天主教的基督徒，我直接跟一个佛教的，比方像这样子。那像这样的情况，或者前面讲的混合婚姻的情况，教会都是什么呢？如果你一个天主教的教友要结婚的话，你要合法的好来进行这个教友的做的这个义务，你应该要去请求教会当局的宽免，也就是说要对这件事情提出一个具体的请求，说请求教会来宽免我，我没有去做一个正常的手续。也就是说正常是什么呢？前面讲的就是跟教友结婚，对不对？教友跟教友结婚，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我再次强调，这个正常不是说其他东西是妖魔鬼怪，不是，我指的正常是说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版本，也就是你没有任何特殊理由，你也没，其实也不要说特殊理由，没有任何的这个事情，你自然就是要跟教友结婚，这是非常自然的，这个叫做 ordinary, 好吗？常态来说，你可以这么理解，常态来说，好，常态来说，好，那对于这些我没有走常态，所以呢我就要跟教会去申请说一个宽免。那这个宽免的机制是什么呢？它的机制也是在保护我们。它的意思不是说哦，那教会就要来好像评足论道说那你这个婚姻到底算不算，没有，教会也接受各种不一样的自然婚姻都是婚姻，好吗？不过呢这个宽免的意思呢，它的用意就是要保护你。怎么保护你呢？他要告诉这个前来要结婚的人说，你知道你的信仰有义务要保持，而且有义务要传播，要坚定吗？然后呢，你知道你进行了这样子的结婚方式，就是一个混合婚姻，或者是一个跟非基督徒的婚姻的时候，你将来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很可能你们的信仰上会出现很大的挑战，甚至是很可能你也会失落这个信仰哦，你知道这件事吗？然后呢，你都知道这件事之后呢，这个宽免的意义呢，也还是要告诉你说，这件事情教会知道了，教会是我们的妈妈，妈妈知道了，所以呢，我给你了宽免呢，你放心的去，你好好的去，然后呢，去记得我告诉你的事情，也就是说，你一定不要忘记你的信仰，你一定不要忘记你的信仰，而且呢，你永远是属于教会的一份子。所以呢，你这样子的去过一个婚姻生活的时候，你要常常来找教会帮助你，让教会的资源来帮助你，跟你的太太，跟你的先生，跟你的家庭，让教会来帮助你。你知道这个宽免的意思也包括这个，它的是一个连结的意思，让你知道说教会注意到你的灵性的生命很有可能会在这段婚姻当中受到挑战，所以教会需要知道，像一个妈妈一样，妈妈一定会晓得，社会金融前面的朋友们，你是父母的，你一定会了解我在讲什么。你的孩子要去走一个很困难的工作，或去要去一个很危险的学校，你一定要知道的，你一定会说，哎，孩子，你今天要去哪里？他说妈妈，我要去这个突然说我要去一个夜店。你就会说，那你那是哪里呢？几点会回来？然后呢那边怎么样，知道吧？这个用意不是说父母要管东管西啊，而是说如果这个孩子真的出事情的时候，因为父母会出来负责，会出来照顾。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的孩子，他背后的连结是一份爱，我知道这是我的孩子，如果你真的怎么了，我也是会照顾你，而且我有责任要带你回来，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这个宽免的意思是在这里，让教会当局知道，而且告诉你好好的去帮助你，让你呢能够更好的去让你能够更好的去理解这件事情。好，所以呢教会已经很清楚的表示，我们这些呢要请求这个宽免，然后呢请求宽免之后呢，你必须去做承诺。什么承诺呢？如果你是混合婚姻，或者是跟不同宗教的人的这个结婚，教会给你宽免之后，你要有一个承诺。这是什么承诺呢？这个承诺就是说，第一，我要承诺我自己，我不会丢掉我的信仰，我也不该流失我的信仰。 这是第一点。你看，这个很重要，这是你要去做承诺，这个教友一方才能够去做合法的这个混合婚姻跟非宗教非基督徒的这样的婚姻。你看它的本意就是出于你要去照顾信仰。好，再来哦，第二件事，你要尽力给出生的孩子天主教的洗礼及教育。注意哦，是尽力给出生的孩子，不是说你一定要齁。有的人会说齁，这个好像说因为可能在那个法律这个教会法典之前呢齁，措辞比较强烈呢，好像有不少人会以为说今天的教会教导的是什么呢，是你的孩子一定都要是天主教教友，不然你就不可以这样的结婚。其实教会没有这样教导，没有这样教导哦，我再次强调，教会的法典教导的是你要承诺说你会尽力的给出生的孩子天主教的洗礼跟教育，是尽力哦。所以这表示什么？有可能你的孩子没办法，有可能啊，先生拿刀威胁你，对不对？还是说怎么样的原因？还是说孩子可能某些就是他不灵洗，这样的情况不用去苛责什么，可是你一定自己要有责任说，我要走这样的婚姻的时候，我就要非常明白，我要尽力给孩子呢天主教洗礼跟教育。那当然为天主教跟天主教结婚的这个圣事婚姻当然就不用说咯，这样子呢你的孩子当然要是天主教洗礼跟教育。好，那像刚刚的这种情况呢，你是承诺说你尽力会给，好，尽力哦。很多人没有尽力，他就只出五成力，还是说六成力七成力，没有没有没有，我说的是尽力哦。你尽力为孩子的信仰而努力吗？去沟通，去奋斗，去努力，去以身作则，去让家庭呢有这个很坚定的因为你而被影响吗？这是我们的责任。好，那至少另一半也要明知这样子的承诺是在的，至少。好，那当然呢，双方都不能够拒绝婚姻的目的跟最基本的目的跟特点。这个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讲婚姻的部分，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停。好，所以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就是说会不会影响？会。那教会怎么看待呢？教会就是希望说孩子都不会被影响，他们能够尽力的受天主教的教育，而且呢洗礼。那对于天主教教理呢，其实有几条很有意思的点。好，来我们看哦，这个天主教教理1633条，他说在许多国家里经常出现混合婚姻，结婚者双方与牧者应该特别关注这个情况，与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结婚更应该审慎。1634条说，夫妇之间即使宗派不同，并不会为婚姻构成不能克服的障碍，只要他们能够共同分享彼此从各自的团体中所得到的一切，并且互相学习对方如何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忠于基督。好，你看到了吗？从来教会没有说，好吧，你跟一个基督新教的朋友弟兄姐妹，或你跟一个非这个基督徒结婚，好，完完全全的呢你呢就是没救了。没有，教会没有这样教导，他没有这样子教导。他说的是，其实也不是说你这个宗派不同就一定会有不能克服的障碍。所以其实我们没有说百分之百你一定不能跟基督新教的弟兄姐妹结婚，没有，从来没有说你不能，只是说他提供这个宽免，跟你要清楚知道你的义务，还有知道里面会有的危险。好，但是你看哦，教理这边告诉我们，其实并不会因此就对婚姻构成一种完全不能克服的障碍，只要我们携手分享，把各自的团体信仰当中有的美好呢，彼此鼓励，互相学习，大家用自己的方式忠于基督，那这样子呢，这个家庭仍然能够和谐，而且呢，在主内共荣。好，所以我要去讲的就是这件事情。你看教会的这个天主教教理，在这个地方，他描述了这件事情。好，你要记得哦。好，但是呢，这个教理这么继续说，但是我们也不应该低估这种混合婚姻所产生的种种困难，发现了吗？ 不要低估。我们今天很多人是非常低估，他会说哦，我跟基督教结婚没差，我们都是族内基督徒。他不知道说其实差很多。如果你跟一个宗派，他完全是认为天主教是邪教异端，是一个末世录的大淫妇，好，是完全离经叛道的这个非基督徒。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要知道一件事哦，你不要以为很简单哦，他可能跟你吵架的，甚至会很多方面的困难，他难以接受，甚至说你的家庭要做玫瑰金祈祷，他马上躲起来，还是说他马上呢，连你的圣经都不要看，然后连你要祈祷他都要跟你分房，他要跟你分开祈祷。为什么？因为他的观念是这样子。所以不要低估哦，很多人会很简单说哦，都这样，所以没有关系。可是你必须知道一件事，如果你遇到非常好的先生太太，真的能了解教会在婚姻上面的教导，而且能够有一个尊重的心，那你可以放心的，好吗？可是你不一定能保证你的另一半是这样，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不应该低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结婚前，夫妻他不论是非天主教基督徒，还是他是一个他是一个这个不同的这个，就是他是非天主教的这个基督徒，或者他是别的宗教信仰，为什么要有婚前辅导？为什么要有婚前辅导？这个意思不是说哦，大家哎集合集合，照表操课，然后呢时间到了 ，OK， 你结婚了啊？这样不是，还是说什么呢？这个违法的时候交通违法，然后呢你要去参加道安讲习，道路安全讲习，然后呢你可能去那边就是滑手机睡觉，然后等时间到了呢你再出来，然后就觉得我已经履行义务了。No， 不是。这个婚姻前的辅导就是特别在帮助什么呢？为我们教友就不要说了，我们都需要很好的准备。为一个处于混合婚姻或者是非基督徒之间这样婚姻的这样的家庭来说，婚前辅导就是在告诉彼此说，你们将来很可能不只是生活上会有冲突，也可能在信仰上会有挑战。他要告诉你说，面对这样子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沟通，你们要怎么相处，要怎么维持和谐的家庭，你的孩子可能会经历什么样的波折，你自己要有办法能够应对。他是一个帮助的角色，有了解吗？他是一个如虎添翼，他的目的是要服务这样子的夫妻能够更好的和谐的生活。不要说到时候结婚之后呢，两边都在吵，然后呢对很多事情不了解，又充满误解。你想想看哦，有一个婚前辅导教会的人士来去带领，不只是我们的内心可以陶成准备这个婚姻的使命，你也可以借机去询问有些关于教义上的不理解，你可以马上询问神父，询问修女，询问这些教会的教友，让他们来帮助你。也就是说，提前在你们将来会为某一个教义问题有争执的时候呢，你们现在能够先解决，而且有一个受过训练的教会当局，你可以放心的人士跟你一起坐下来讨论。你是没有这个时间的哦，如果以后结婚，你很可能就是你也不去找神父问了，可能也不去，你就是这样子。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让你能够跟教会一起呢来去解决一些很可能我的太太我的先生对信仰会有的提问。所以我再次强调，婚前辅导不是多余的东西，它是非常重要以及不可缺的环节。甚至呢，你为了这个婚前辅导，你说我们需要很好的准备，因为我们之间的观念差太多了。好，那你们在这个准备过程，你说超过半年，做了一年都是可以的，没有限制说婚姻前辅导要多久，没有。而且你要知道哦，预防胜于治疗，预防胜于治疗。所以了解吗？我们不可以低估这样子婚姻会产生的种种困难哦。好，这个教理继续说，这种困难的起因是由于基督徒的分裂仍未解决，夫妇在自己的家庭里难免会感受到基督徒分裂的痛苦。有哦，有时候会这样子哦，如果说我的孩子是灵洗的，那我的先生就一直说他们怎么都不来我的教会服务，不来服侍，我们也想要他在这里服务啊。很可能你就会觉得说，哦，好吧，那这个还好哦。更严重的是什么呢？很可能有一天你祈祷，比方你很热诚的跟圣母玛利亚祈祷说，请圣母玛利亚来为我带祷，那我的现在生活很多的困难，我把我的先生也奉献给你，请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结果你非常的深沉做这样的祈祷，你非常的痛苦，在你的低潮当中在呼求圣母的转导的时候呢，结果你最亲近的另一半完全 不了解你在做什么，甚至还伤害你，因为他说你们在拜玛利亚。你了解吗？你对一个教会非常理解、非常信任的一个东西，比方说圣体，你非常虔诚的说：“孩子，我们一起来到教堂，用这个真的是充满着爱与虔诚的心，发自内心在朝拜圣体的时候，结果你发现你另一半，他不但是不了解而已哦，他还完全的认为你这么做是错的。那你怎么办呢？最深层价值观的东西被最亲近的人否定。”所以我必须要再次讲哦，我们在选择说我们将来的这个未来的王子跟公主，一定要去了解到这件事情，不要低估。这个从来都不是我在这边危言耸听，这是真正的经验，大家集结来的，自古以来大家都知道的，是很困难的。当然了，我们有很多人呢，在圣善的这个天主的带领下，这样子的家庭呢，一样的发挥基督的光，有没有？有的。我们要让更多这样子的家庭呢，来去辅导那些会有困难的家庭，了解吗？哦，不过我要讲的就是说，不要轻易低估，好吗？不要轻易低估。好，然后呢，这边就讲到说，好，继续哦，这个1634条这边说，宗教信仰的差异更可能加剧这些困难。有关信仰的分歧，对婚姻本身的不同见解，还有宗教思想的不同，都可能构成婚姻生活中紧张关系的来源。尤其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由此产生对宗教冷漠的诱惑。你知道吗？我这是讲一个我真的亲身的故事。我听过有青年跟我讲说，哎，我的家庭的信仰太多元了，妈妈是这个，爸爸是这个，爷爷是这个，奶奶是这个，然后呢，姑姑是这个，叔叔是这个。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他说这个情况不只是在他们家当中很不和谐，甚至会有这个争奇斗艳的情况发生，就是好像彼此较劲去分级，好像没有这个和谐的爱。好，其实应该大家反而是要懂得去彼此认识，然后呢，去共同分享信仰的美好。可是你不能说每个家庭都会如此，有的家庭的人他很可能就是这么样的小心眼，那怎么办呢？对不对？那你就遇到了，就是遇到了。所以呢，他就这样跟我分享，甚至也因为这样子哦，他说这也让他变得对信仰要认真这件事冷淡。他坦白讲，他说我不会很觉得自己想要多多去教会什么，因为他觉得说他太偏哪一偏，他的家庭会有可能很敏感，或者说呢，他听了那么多这样子之后，他自己都觉得我不知道我要信什么了。所以你要知道哦，会因为这样而产生冷漠的诱惑哦。我们可以去想想看，如果我一回家，放学回家，我看到父母对要怎么做祈祷这个问题在吵来吵去，那这样子我身为一个孩子在旁边，我不就会觉得说，那到底要不要祈祷啊？一个祈祷明明是美好的事情，可是我看你们吵成这样，那干嘛要祈祷？祈祷有什么好的？还不是只是这样吵架？我看我的妈妈一直祈祷也是这样而已啊。我看我的爸爸一直在讲要祈祷，一直告诉我要祈祷，但是呢，他还不是这样子吗？彼此在那吵架谩骂，然后呢，没有办法聆听彼此。那祈祷的人就是如此吗？那干嘛祈祷？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这是一个比喻哦，一个举例哦，让你去明白这件事情。所以这是真的是有差异的，好吗？这是有差异的，甚至对孩子会造成很多方面的你看不见的这种伤害。我抱歉，我用伤害这个词，因为这个是很贴切的。在很多的角度来说，孩子也因为这样，他会对信仰的事物很可能他就受伤了。好，这些是真的哦，所以我们必须再次强调这件事情。好 ,OK, 好。那在1636条也讲到说什么呢？他又讲到说什么呢？好 ,1636 条我们可以跳过，不去讲。1636条讲到说教会就是会去继续照顾这样子不同婚姻模式的这样的家庭，好吗？好，然后呢 ,1637 条他说，与宗教不同的人士结婚，天主教的一方也有特殊的任务。因为不信主的丈夫因妻子而成了圣洁的，不信主的妻子也因丈夫而成为圣洁的。这是根据格林多前书7章14节。如果这种 圣化导引另一方自愿皈依基督的信仰，那么基督徒的一方和为教会来说却是莫大的喜乐。诚挚的夫妻之爱，谦逊而仁爱地实践家庭生活的美德，恒心的祈祷，都能准备那个不信主的一方接受皈依的恩宠。好，你要知道一件事哦，教会从来没有说哦，因为你是这样的婚姻的模式，所以你就没救了，你看又那么危险。没有，教会反而，你去注意哦，天主教教理1637条，他反而给我们一个很积极的指示。这个指示是什么呢？他给一个很积极的指示，他说我们身为教友跟一个不同宗教的人士结婚，我们的任务，他很积极的讲哦，我们的任务包含这个家庭呢，包括我先生我太太，会因为我的这个信仰呢而被圣化。也就是说，每一个在不管你是说不同宗教信仰的，还是说婚姻或者是哪一个情况，教友都有义务去知道说我在家庭中不是次等的，我有一个积极传福音的角色，这是教会赋予我的天职，让我能够呢使这个家庭因着我的信仰被圣化。也就是说，你可以带圣化给你的家庭，也就是说我呢能够把天主的恩赐借着我而带给家庭。你发现了吗？这是在提出你的义务，以及你本身是司祭、君王、先知、三圣职的价值。你知道吗？你今年一灵洗成为基督徒，连魔鬼都认识你，都怕你，因为你身上有印记。连你附近的那些看不见的东西，他们都知道你，因为你有印记，你是天主的人。这没有开玩笑，这非常的，这是会引起灵动的哦。好，所以呢，我这边要讲的也是这样子。今天我们是一个灵洗的人，我们领的圣体是一个活的圣体柜，所以我到我的家庭，我的先生不是基督徒，我的孩子可能也不是基督徒，我就是圣体柜临在他们当中，所以我有积极的价值是要带给他们圣化。好，照理继续说，如果这种圣化好导引着另一方自愿皈依基督的信仰，所以你看到他不是要强迫你，不用因为说因为我跟一个非基督徒好一起，所以我呢好像要强迫他成为基督徒。没有，教会没有这样讲。我再次强调，教会的教导是信仰不可以强迫人，因为信仰的本质跟强迫的这个本质是相矛盾的。信仰就是要你真的信，也就是诚服的去投奔，这才叫做信仰。假假的被强迫从来都不是信仰，所以竟然假假的被强迫不是出于自愿的投入，那就不会构成信仰的形成，不构成信仰的形成呢，就没有信仰可言。所以呢，再次强调，信仰跟强迫是完全抵触的，完全抵触的。所以你要了解这件事哦。好，所以呢，我们在这样的家庭，并不是要强迫对方，但是我们要用圣化跟服传者的角度来知道说，愿大家都归向基督。不只是对你的先生的太太，也要对孩子，也要对周遭，对邻居，对全世界，因为我们都要向万民宣扬福音。这就是里面真正的原理，我们要向万民宣扬福音，让人们认识天主。不会因为说我今天的结婚是这样的婚姻，所以呢我就停止了服传的这个使命。没有，教会的本质是服传，你跟我灵洗的本质就是服传，传福音跟人家宣讲天主的圣言，让人家明白教会的信仰，这都是你的天职。你灵洗了，这就是你我的天职。好，了解吗？所以呢既有这样的题目呢，我希望可以让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对这个不同宗教信仰的婚姻里面是什么样的角色，跟我们要带着什么样的精神，我在这边来做一个说明跟一个解释。希望大家呢，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自己的孩子，或者如果听众朋友你自己就在准备要结婚，你不要因为你的另一半是别的信仰而马上气馁，你去仔细去想想我今天告诉你的，然后去寻求教会的帮助，让教会来帮助你能够做这个福音的事业。如果你真的呢是好天主的旨意，你要跟这个不同信仰的人一起，好，那呢你就要呢在教会的带领下，跟你的积极的服传，跟你的愿意之下呢，你要去让你的福音工作做到底。了解吗？ 要做到底。好，所以呢这个不同的宗教信仰会不会出现问题，是会的，教会都注意到这件事情了。 OK， 那我们自己呢也是要去以身作则，不是说我们是教友家庭我们就没问题，没有，很多教友家庭孩子也后来根本就没有相信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榜样问题，对不对？我们的认真不认真的问题，我们自己不认真的话，孩子也会觉得这不认真，你知道吧？认真是会影响人的。有人说热情会影响人，我也要说认真也会影响人，对吧？你看到一个人认真的工作，那个勤快的样子会去带动你也想勤快，人会互相影响。如果说哦，我做这件事就草草了事啊、哦，算了啊、哦，这样子哦，打个卡哦，这样子去教会就是打个卡啊、哦，那我们这样的话，那孩子自然他也会觉得说，天哪，干嘛认真？我的父母都没有认真了，我认真什么？对不对？所以这是很重要，这是一个整体家庭的意思。然后你说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这样身为教友家庭，不是负担很重吗？我要告诉你，教友家庭，我们是基督徒，本来就要被培育，本来就要受到良好的圣经教理、信仰、灵修的培育，跟我们亲身的信仰实践所有的坚定信仰，我们都要不断的成长，我们要不断的成长，并在这个家庭当中了，让天主的旨意在这里圣化。所以呢，这不是我们要退缩的原因，而是我们要懂得鼓励彼此说，让我们打这场福音的美仗。传福音者的脚步多么美啊，这句话不是给修道人听的而已，也不是说什么给一个传教的人听的而已，这是给所有的结婚过的父母听的，也是给孩子听的，这是给所有灵洗的人听的。身为妈妈，身为爸爸，我也是在做什么？我也是在传播福音的脚步多么美啊，我也是在做这件事。我会像保禄一样，我会带上铁链，我会带上脚铐，我会生活遇到很多困难。我是一个爸爸，我是一个妈妈，我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可是我仍然会说，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与天主之间的爱，而且呢，传福音的脚步多么美好，而且呢，这个信仰的好仗我要继续打下去。有一天呢，我到最后的时候，我跟我的先生，我跟我的太太，我跟我的孩子，或者孩子跟父母，在临终前要闭眼的时候呢，我们能不能送彼此一句话，这一场好仗我已经打完了。这是非常感动的事情，弟兄姐妹，非常感动的事情。我们要不断的为家庭祈祷，为家庭的圣化祈祷。我们之间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家庭是混合婚姻，跟很多是跟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尤其我们年轻一代很更多呢，他不太会去想说我的另一半要选择是教友，可是呢，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更要去陪伴他们，因为他们会遇到很多的困惑跟挑战，我们要帮他们营造一个环境跟机会，要去透过不同的夫妇的恳谈、家庭的扶持、联谊的方式，要彼此坚定。如果这个东西我们没有放在身上，没去关怀我们附近的家庭的话，你不要想着一定会更多的人怎么样呢？远离这个信仰。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